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叫做《精准成长》的书。那我为什么会想要看这一本书？是因为，前阵子就是因为快到年底了嘛。那反正每一年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希望可以做一个新年的新的希望，或者是一个目标的定立。然后我就回顾，我今年的一些目标，虽然说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有达到，然后好像也朝着一个蛮正向的一个目标在前进，包括在投资理财上面或者是一些阅读的部分，然后包括我想要开创一个 podcast 的频道，我也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心中却一直都觉得有一点空虚。像是其实我也说不太出来为什么会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空虚感，可能是因为看到周遭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都是非常的努力积极向上，然后觉得他们成长速度很快，然后再加上整个大环境变化的速度很快，因为新的东西都是会一直不停的出现，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这一方面就是有一点跟不上大家或者是整个环境的成长的速度，心里面就开始觉得有一点消极，然后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决定在各个方面上，所以才看见了有叫做精准成长的这本书，就会想说看这本书当中是不是能够找到什么样好的建议来让我就是 keep moving 这样子。那因为这本书它总共是提出了15个法则，那我这一次想要分享这本书其实也算是一边在记录我对于阅读这样子的书籍的一些心得跟想法，或者甚至是说做出一个记录而已，所以这本书就比较不会像是一般那种在推荐一本书那样子的 podcast， 反而比较像是我每一章阅读完之后，因为它都会有一些练习，所以就想说那他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我自己也可以透过一个反思去想说到底怎么样才是对我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方法跟方向。那所以因为它全部总共有15个法则吧，所以我想说把它拆成三集，每一集就是讲五个法则这样子，分成是上中下这样，然后就是当成是一个记录。那如果没有看过这一本书的人的话，也可以从这种比较细的分享的方式去大概知道说这本书是什么样子的内容。那你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就是像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迷失了人生目标跟人生方向的人，想要改变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就是可以推荐看看阅读这一本书。那我自己现在其实也还没有读完啦，我大概读一半而已，只是我读到一半之后就觉得我应该要回过头来，然后每一章去认真的省思，去想一下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他第一章讲到的是叫做意向性法则，就是他的第一个法则，就他想要表达就是你的成长你不会让它自然而然的成长，这件事情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你应该要对于你自己的个人成长有一个计划。那它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专注在目标上面，你可能会达成目标，但是并不能保证你会成长，但如果你专注在成长上的话，你就一定会成长，而且你也一定会达成目标。那关于成长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持续成长的人，但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像说我不知道要如何成长，或者是我觉得其他人比我优秀等等，那你可能就要针对这一些 问题去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比方说，像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去成长，而且其他人也比我，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比我优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点害怕失败，或者是觉得哦，我做这么多，但是好像也没有跟不上别人的感觉。那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对于我自己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透过阅读和找资料，去找出达成目标的方法，或甚至是去找出我该如何找到我的人生目标的方法，就包括像我可能会去买书或者是借书来看，就是看，比方说像这一本《精准成长》这一本书，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本书中，就是去找到一个建议，或者是给我一个方向，让我可以继续的前进。那另外一个其他人比我优秀的这个比较障碍，我解决方法可能就是找我老公，或者是跟我比较信任的朋友讨论，去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那一方面可能就会获得他们的鼓励跟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在这个表达自己恐惧的过程中，你去认清或者是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或是比别人还要弱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害怕。那这部分当然我就是还在练习，只是在这一章，也就是这第一章，可能他就会先鼓励你去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让你当成是一个起点，开始做个人成长的这个起点。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再来是你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以及你想象自己可以走到多远。那对我来说的话，关于我人生目标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算是有确定的知道说我想要自由，就是不包括只是财富上面的自由，更是一种心灵上面的自由，就是我有一天我可以不用被时间绑架，然后想做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也不用去 care 别人的眼光这样子。所以该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前进呢？那我的第一步当然一定就是必须要先做到财富自由，不然如果我就是必须要一直靠着工作来养活自己的话，首先我就没有办法做到时间上面的自由。那没有时间上面自由，可能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所以第一步就是先想办法让自己可以财富自由，不是说要拥有很多的钱，而是说可以不必再为了工作而被工作绑架了所有的生活和时间。那财富自由之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去追求一个心灵上面的自由。还是说心灵上面的自由可能是一个终极目标，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去达成这个所谓心灵上面的自由。但反正比较明确的就是，我第一步必须要先做到财富自由这件事情。那想象自己可以走到多远，当然就是终极目标，是一个心灵上面的自由。就像孔子以前说什么，什么什么。70岁的时候，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子。好，那当然，最后就是他会，作者就鼓励你说，要引起你的急迫感，现在马上就去行动。所以你每天早上睡醒的第一件事情，跟你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你就是对自己一直重复的去说，现在就去做，立刻就去做这件事情。让你自己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急迫感，去逼迫你自己要赶快去，着手进行你这个让自己成长的这个行动。那第二个法则叫做自我觉察的法则，就是他觉得说你必须要先去认识自己，你才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热情，还有使命，你才不会就是好像还是漫无目的这样子的过着你的人生。所以这一章， 我觉得他是要写给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像是我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所以他给我的建议是必须要先关注我的热情所在，然后专注在那一个领域。比方说你很喜欢画画，那你可能就是认真的画画，专注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这样。如果你对工作充满热情的话，可能你就不会一直想着说我想要退休，或者是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热爱的工作去做其他的事情呢？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我觉得可以找到就是自己喜欢然后又充满热情的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幸运。那当然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成功的人士，比方说是什么糕点师傅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画家作家，那其实以现实层面来说，你要从零开始当一个画家作家，其实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养活你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担忧吧。所以我觉得即使你真的知道自己说我真的好喜欢写作，那是不是就是你可能会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但是有时候碍于那个薪水考量，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觉得说，就算我觉得我很喜欢写作，但是碍于那个现实层面的考量，我觉得我还是很难跨出这一步。所以在工作这方面，我还是会倾向于找到一个比较可以让我拥有稳定收入，然后薪水也不错这样子的工作去找。那同时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工作上面得到一些成就感，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很讨厌我目前的工作，只是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要在这份工作上面一直做到我60岁退休，我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可能40岁退休之类的，毕竟我知道这可能不是我想要从事一辈子的工作，只是它可以带给我一份不错的收入，然后又很稳定，可能可以帮助我在财富自由的这一条路上面走得比较顺遂一点。但是我确定它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想做，所以我可能就需要去找出说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但是因为我可能在过去的一些生活中并没有除了可能念书升学考试之外，我并没有去尝试太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之前有跟我同事聊过这个问题，他就说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想要提早退休，他也想要40岁退休，我就问他说，那你退休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他说其实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看你平常回家下班回家之后你都做什么事情，那可能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像他的话，他就下班回家就是喜欢打电动或者看动画之类的，所以他退休之后，他可能就是会一直打电动，一直看动画，然后做这件事情，他让他觉得非常的快乐。这样，我是没有很认同他后半段说，就是他每天退休之后就是打一整天的电动，或是看一整天的动画。但是我蛮认同他说，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是看你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我没有太多就是其他的其他事情的尝试跟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开始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事情。那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觉得我算是有跨出了第一步，就是我开了这个 podcast 的频道，然后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心血来潮的发一集来记录或者是分享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并 觉得是让我自己可以留下一些东西，留下2021年的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也不是真的很 care 说会有多少的听众，也不会去想到说这件事情对我人生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或者是我想要把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是靠它来盈利或者什么的，其实好像没有想那么多。所以针对现阶段，对于 podcast 的这个尝试的话，到目前为止，个人还算是蛮满意的。包括像我说自己也会去回听前几集，去看，去听听自己录出来的东西，到底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听不听得懂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才是重要的，否则我可能就是讲了20分钟、30分钟的废话，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就会相较起来会觉得比较可惜。那另外一个事情，我想要常做的就是去写文章、投稿文章。其实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对于作文课或是国文课写作文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我还蛮乐在其中的，就是不知道当时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因为在还在求学阶段，所以可能阅读了比较多的书，有比较多的想法，所以在看到题目，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这件事情上面，就觉得还蛮有心得跟乐趣的。可能也是因为有获得一些老师的正面评价，就是以前会觉得说文章写得也不错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回馈。那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反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在写东西，所以最近要开始写什么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会碍于你不知道题目要写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会觉得自己想要写什么东西，写出来都会觉得卡卡的，没有像以前那样好像思绪比较清晰，然后整个文章可能比较有架构，现在就反而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铺陈，也写不出什么感性的东西，在生活上面的经验也相对的变得比较少，觉得这就是好像有一点让自己思想僵化了的感觉。那前阵子在 Facebook 上面，因为我有一个大学也不算是很熟悉的朋友，就是萍水相逢那种点头之交，他因为当上了高中的作文老师，高中的国文老师。然后他也是有尝试在做一些投稿，都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然后也有去一些其他的学校，可能去教学作文啊，或者是这种写作的技巧之类的。然后我看他的 Facebook 的文章，就觉得，因为他在我以前的印象中也算是一个蛮文静的女生，但从他的文章当中就觉得说，她是一个很有想法又很温柔的人。那他分享他自己在这些投稿的经验，他也是说前3个月他也是怎么投稿，怎么都不会上，可能顶多就只是报章杂志上面的那种小短文，但是投稿文学奖的时候，每次都落选，但是他还是一直持续的在写作跟投稿，结果一直到某一天，他就突然好像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就是投稿的作品都有入选，甚至是获得了优胜，那他就很也算是感谢这样子坚持下来的自己，然后也从中就是再找到了这种拿起笔写作的乐趣，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开始尝试，就是写一些东西，同时当然我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可以训练我自己的表达能力，还有逻辑思考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你要写得有逻辑，人家才看得懂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即使不是去参加什么文学奖，拿到成绩，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能力。那第二章，对，这是他的什么？作者说这个第二个法则，自我觉察法则。我阅读完这章之后，去 想要找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目前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两个，录 podcast 跟写文章是我可能会想要长期投资的事情。那当然，其实我现在也是偶尔会想起来说，会觉得哎，我好像也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英文跟练习韩文上。但是这两件事情说实在的，我在目前我找不到什么样子的动机可以让我去持之以恒的练习跟学习。当然我也不是说就要这样子把它放弃，所以前阵子就也买了一个线上课程，就是英文听力相关的课程。那也当然是希望说自己至少在英文听力上面可以有所有进步，或至少不要退步，然后可以听懂一些至少外国人的对话啊，可以听懂那英文 podcast 什么的。这件事情如果我达到了这个目标的话，我应该会觉得自信心大增。但是说实在的，在动机上面我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同时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不会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偶尔偷懒的时候，如果我不逼着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有点像是我强迫自己去做，而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但还是讲出来，留在这边做一个记录。好，那他这个第三个法则叫做镜子法则，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你要学会去爱自己，并且看到自我的价值。那他这边就提出了十个建议，第一个是重视自我对话，第二个是别再跟别人比较，然后跳脱局限你自己的信念，提升他人的价值，再来是只要是对的事情，再困难你也要去做。他觉得做这些事情就是他觉得建立自尊的最佳方法就是去做对的事情，因为这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强烈的满足感。那如果假设你知道它是对的事情，但是你却又逃避没有去做，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内疚，或者是觉得有点后悔。那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就是因为你可能就会给自己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嘛，所以如果你没有你给你自己这些负面的评价，所以你就同时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丧失。那对于看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来说，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好，然后再来他提到第六个建议，就是每天选择一个生活领域去实践纪律，可能包括像是早一点起床啊，早一点睡啊，或是利用早上起床的时间去运动啊、阅读啊等等的。那就是看你生活中有哪一个领域会带给你比较大的压力，你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可能像是健康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家庭人际关系等等的，就要去试着让每一天有一点点的进度，而不是努力的一次解决，就会让你对于这个自我价值产生一个比较正向的习惯跟循环。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你做达成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鼓励，就是你要去庆祝你达成了这件事情，让它变成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一个 cycle 这样。好，然后第八个建议是依据你真实的价值为人生打造正向的愿景。他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就是看你想要，看你是看重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去实践它。这个我有一点没有办法意会，所以先跳过。第九点，实践你的关键字。他觉得说，如果你可以挑一个关键字来形容你自己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希望你可以透过这一个关键字，就是让你可以朝着一个 正确的方向前进。那在关于这一点的话，我等一下会练习把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些人格特质，正向的人格特质列出来跟大家分享。第十点是对你的人生负责，就他觉得说，如果我们允许别人不尊重自己，那我们就会不受尊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定立自己的人生计划和目标，我们就会变成别人计划和目标的一部分。所以你应该要去定立你自己的人生计划和目标，从而去主导自己想要过出来什么样子的生活，并且积极的做出改变，然后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子。那好，刚刚他就是说，首先你要你可以怎么练习这个镜子法则？首先就是你去列出你觉得你自己最棒的一些个人特质，然后他是说，如果假设你觉得这个很难的话，你就是努力的花时间去调列，直到写下100项正向特质为止。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列完的话，那就需要每天读过一遍，提醒自己拥有的价值。记住，如果你不看重自己，就很难提升自我价值。然后其实他这边是写说要写100项正向特质，但是我觉得要我自己列出100项正向特质，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困难啦。那我可能也确实会需要像他所说的这样，如果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列完的话，我可能就要常常的来回顾我对于我自己是如何评价的这些正向的个人特质，来给我自己一点信心。对，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目前只有列出14个是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比较正向的态度来看待我自己拥有哪一些个人特质，包括像是我觉得我很有耐心，然后我做人很正直、诚实，而且努力、负责。同时我应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可以去体察到别人的心情，善解人意。同时我也是持续学习，并且我会拿出我的最好的态度来面对事情跟问题。然后我同时也是很谨慎、很细心的人，而且也算是蛮勤劳的，因为我每个星期周末我都会打扫家里。然后同时我也很务实，不太会去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我很节俭，我不会乱花钱，我会把钱花在刀口上。同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就是别人交代我的事情我会把它做好，这样子。那他这边还有提到说，如果你想觉得自己具有价值，那就要提升他人的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你可以问看看自己每天或者是每个星期你花多少时间在关注他人，提升他们的价值。这个我好像没有做到，因为我好像是有一点孤僻的人，所以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关注我的朋友，包括我也很少会去滑我的社群的动态，就是看看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少这样子做。所以这部分在人际关系上面，我可能会需要多多的注意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你会透过志工组织服务他人吗？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些志工活动，就是会去照顾老人或者是小孩，但偏偏我觉得我对于这样子的志工服务，就是服务他人，真的要实际的去面对别人的这样类型的志工服务，其实心里面好像是有一点抗拒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点害怕跟陌生人讲话，特别又是老人跟小孩，都是我不太擅长应付的类型，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志工活动，我是蛮抗拒的。但像之前有去参加过，净摊的活动，就会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很有意义，也是可以为他人付出的事情。所以像这样子类型，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志工服务的话，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尝试。再来是他问说：“诶，你会指导别人吗？你会不会去帮助那一些不幸的人？”诶，这部分我应该就是帮助不幸的人，这个我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做到。首先，当然要定义怎样叫做不幸的人啦、啊。但是，首先我生活周遭好像没有不幸的人，那我也并没有去参加什么捐款活动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这部分好像觉得自己可以再更加的努力跟加强。至于指导别人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最近可能在公司上面有一些问题，我会跟其他人讨论。那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都蛮乐于回答。所以在指导别人这一块，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其他的人。好嘞，再来第四个法则，好像讲了很久，但没关系。赶快，赶快加速！第四个法则是反思法则。他觉得，作者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留有一个停顿的时间跟地点，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反思我们经历过的这一些事情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启发。所以他觉得说，醒思过的经验才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只是经历过了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去思考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意义的话，那它就不会帮助你成长。好，所以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平常都没有什么在使用的和事，因为想说，也许我可以把和事当成是一个可以自我对话的空间，就是让我可以在那边放松，或者是去思考一些事情。只是实际上面，我应该要怎么去使用它，我好像还没有想好，但这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他这边也提出了，就是十个问题，他自己觉得的十个问题，可以去帮助个人自我觉察。像是第一个，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态度。就是我不管什么事情，虽然我可能中间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到最后我还是会转向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我还是会想办法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跟调节我的情绪。我会想要跟，我可能就像这样，我会去找书，或者是上网查一些资料，或者是跟别人聊一聊，去知道说我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法以及我应该要如何拯救我自己。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最大的劣势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蛮明显，就是我很容易钻牛角尖。只要发生一些不合意或是不顺遂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钻牛角尖往坏处想，然后就让我自己的情绪一直陷在那个里面。我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救，但可能就要回归到第一点，就是态度，就是不管我再怎么想坏的事情，我最后还是要把我自己给拉回来，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那第三个问题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我也算蛮好回答，就是当我达成我自己定定的目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然后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给我自己加分、按赞这样。那人生第四个问题是，人生最大的低潮是什么？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当我与我自己亲近的人，可能是家人或是很熟悉的朋友，发生一些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因为会觉得因为平常就是他们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所以当我没有办法从他们身上得到这些支持和鼓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然后就会回到我刚刚第二题说的那个劣势，开始钻牛角尖。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人生中最需要去解决的这个困难，就我 可能会，我可能需要去让我自己可以成为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把这种支持是，让这种支持的感觉是从别人身上得到。第五个问题是，我最有价值的情感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焦虑，因为我觉得我的焦虑会逼迫我去赶快做那一件让我觉得很焦虑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把事情解决之后，就能够缓解我的焦虑，所以焦虑这个情感就是迫使的我持续前进。第六个问题是我最没价值的情感是什么？哦，那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自怨自艾，就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很多很负面的想法出现，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觉得很后悔。难过、生气，那这些情绪是会让我好一阵子都没有办法用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上跟工作上面的事情，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坏习惯。那第七题是我最棒的习惯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阅读，就是虽然我并没有培养一个固定时间要阅读的习惯，但是我依然是持续的有在阅读，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第八个问题是我最差的习惯是什么？这个也算好回答，我就是姿势不良，我很容易就是坐得歪七扭八的，然后同时饮食不正常也很就是不爱运动，就会让我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第九个问题是，我认为什么是最充实？那我觉得就是阅读跟学习的时候，因为会有一种自己好像比别人厉害的感觉，所以会让我觉得很充实。第十个问题是我最重视什么事情？我最重视的当然就是态度，因为我觉得就算一件事情不成功，但至少要拿出该有的态度来面对，否则你失败也只是刚好而已。那反倒是，如果你有好的态度的话，才会让别人愿意帮助你完成目标。所以，虽然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会一直抱怨，然后自怨自艾，但是到最后，我还是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必须要尝试的去做，或尝试的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再怎么烂，我还是应该要拿出我该有的态度。好，终于到了最后，今天的这一集最后的一个法则叫做毅力法则。毅力法则是在说，你要拥有一个动机，还有你要有纪律，就是持之以恒的做这件事情。那他说，当你急着做太多事情的时候，你几乎就是达不到你预期要的结果，反而可能会让你因为这些挫折失去了动力。所以你应该要从小事情做起，然后每天有毅力的重复的做这些小小的行动，这个纪律，持续这个纪律，依靠时间的复利效应，就可能会达成你的目标。这样，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重要的就是动机，因为如果你缺乏动机的话，那你要怎么维持你这个纪律，它就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章节，他就是想要你去找出你自己的动机，还有你的纪律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那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叫做目标意识跟成长意识，他鼓励大家是觉得说不要把重点放在终点，而是专注在过程，然后你应该要去想说，我是要来改变自己，而不是挑战自己。这样才不会达到目标之后就停下脚步，而是会在达成目标之后持续成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目标意识的话，你可能就会订立一个目标，然后说，我一定要挑战我自己，我要努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你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就停住了，因为你已经好像完成了某一件事情，这样就不会持续的去成长。反倒是，如果你是拥有成长意识的话，你可能就会专注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重点就是改变自己，并且当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还是会持续不停的继续的进步这样。 那他这边就有提到说，你可以根据你的性格类型去修正激励自己的方法。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两种人格特质的测验，一个是 MBTI，另外一个是 DISC 的人格测验。这样，那我刚刚是有去做了一下这个人格测验，MBTI 这个人格特质的测验。那做出来的结果我是 ISFJ 照顾者类型。那他这里面就是会讲说，哦，我就是很有责任感，很谨慎啊，对人很忠诚，很有同理心这样子。但我还没有去思考说，像我这样子类型的人，我应该要怎么去激励或是鼓励我自己，这个我可能要再想一下。但透过这样子的人格测验，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你自己去了解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定时的来做一下这样子的测验分析的话，还蛮好的。好，最后就是因为这张就是说你的动机、你的诱因很重要嘛，所以你可能要去收集或者去思考说能帮助自己持续追求个人成长的诱因。包括像是长期跟短期的利益，还有你的愿景、你的梦想，以及可能你自我成长之后，对于人际关系、对于职涯或者是心灵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那我的话，我这边就先简单的想了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我觉得我有成长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会建立我自己的信心。然后同时会让我觉得我变得更独立，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我的自我支持的力量，我就可以自己给我自己力量，而不是把我这种信任感、支持感都是从别人身上得到，这样我就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然后很容易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觉得我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那同时，如果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自我成长之后，我可能就会有一种比别人厉害的这种优越感。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肤浅，但是确实这样子的优越感也可以帮助我自己建立信心。那同时，我也希望如果我真的有成功的达到了某一些目标的时候，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别人。这样好，那今天这集的时间比较长，但还是想要把这些想法跟心情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那这个就是《精准成长》这一本书，它第一到第五章这五个法则的内容。那就期待之后的内容吧。我们下次再聊，拜拜。